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欢迎收听财富2.0。
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于周杰伦还有温岚所演唱的《屋顶》。好，那这首歌曲非常搭配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哦。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呢，是 House 123的执行长邱爱丽。同时呢，最近他也出了新书，这本书呢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买房人生课》哦。所以呢，我们要聊聊一下买房这件事情。那我们也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出场。Hello， 你好。
Hello， 子琳好，大家好。
啊，我看到这个艾丽哦，就觉得本人比这个照片上更年轻哈、哦，然后年轻有为，而且已经对这个房子哦算是加等级的。刚才我们要上现场之前，遇到我们前一个节目的张新明老师，老师马上就跟你打招呼，要预约下次的专访时间，对不对哈、哦？好，那就是是不是节目一开始哦，请这个艾丽哦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简单介绍一下哦，你怎么从一个素人变达人，怎么从小资女变成就是买房的算专家，甚至可以开课教学。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历程，这个历程其实一开始是我在26岁，就是大概出社会第3年第4年的时候，然后我爸爸 因为当时投资股票，然后有一个就是融资融券然后被断头的经验，所以导致于我算是，我觉得后来我回顾，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礼物了，就是让我在我26岁的时候就意识到理财的重要性，然后也在那时候开始很认真的存钱，然后研究很多的投资的工具，后来就发现我好像对房子比较有热情跟比较有兴趣，是这样开始的。
哇，那很多人26岁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下应该是非常震惊的吧，哈，因为那个数字是好几位数的。
对对对，我觉得算是很幸运，是我应该说从出社会我就很认真想要让自己赚钱，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然后也会一直想说，哎，有什么方式可以有升迁或转职的机会？对，所以。很幸运是说当时刚好我的工作有一个升迁，所以让这个数字再加上当时政府有一个债务协商，所以让我们可以分成10年分期付款。
欸，我想请问一下，你当初念书的时候是属于念什么科系的？
我是念企管，我大学是念企管，
所以应该你对数字是有一些概念的。
对，但是当然也毕竟我不是念财务管理或是念会计，所以要说到非常专精其实是还好。对，但是我觉得当你对，例如说我现在看股票跟我现在在看房子，我还是对房子比较有敏感度，
是，
但是我对股票可能一样都是数字，但是对这个领域的数字我就没有那样的敏感度。
是，我觉得光你刚才的回答就是跟我们一般的这个文组不太一样，
因为怎么说？
因为你刚才讲了，就是那几个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读商的，但是你觉得是有差别的。
对，
那另外你也很明确的讲出来，就是同样是所谓的投资，买房跟买股票还是有不一样的专业。
对，
好，但是一般人，如果说像你刚才讲26岁，然后就是赚钱，大家都认真赚钱存钱想要发财这件事情，大家都有这样念头，可是等到就是实际上你遇到爸爸他因为股票的融资的问题断头了，然后就是有个债务了，然后开始要协商，到买房这件事情还是有一段距离，你知道吗？就是不见得会从 A 跳到 B。
对，
好，那你怎么从这个买房这件事情开始关注到？
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在，因为我是彰化的小孩嘛，那我从以前念大学来台北到后来留在台北工作，其实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租房子，然后我在我结婚前的最后一个房东，我觉得他算是我的启蒙贵人之一，就是那时候我跟我高中同学合租一整层的公寓，然后他就常常鼓励我们说，年轻人就是要存钱要买房啊，你看我现在就是每天跳土风舞啊，然后又有房子可以收租，我不用跟我的小孩拿钱，他就给我这样子的憧憬，让我觉得说，诶，可以买房子自产收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当时在开始研究一些投资理财的工具的时候，我发现对于股票虽然也是可以花时间研究，但是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冲动，所以反而会因为市场的高高低低比较容易会心情有波动跟很想要出场。对，然后再加上我当时上班也是需要很专注，所以就没有办法看盘，也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反应，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房地产可能是最适合我的，可以事先做很多功课，然后不会有那么大波动的一个人方式。
是，所以是思考过后才开始准备下手这样。
对，
那可是当初要买的时候，你那时候还不是这么了解这个领域。
对，
好，所以你怎么样开始收集这些资讯，让自己可以开始介入？
我觉得其实学习的管道有很多，例如说看书啊、上课啊，然后跟也会跟一些周围有经验的同事朋友请教，然后也因为开始关注这方面的，例如说我会去上课，会去听演讲，然后会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就可能会一起约时间看房子啊，或者是我们也会去参观他装潢的房子，然后互相有一些交流。对，我觉得可以有互相讨论的朋友，这件事情算是蛮幸运的。
是，好，那不过我觉得现在大家不用这么麻烦，因为艾莉这段过程都已经摸索了，然后摸索完之后呢，他同时还创业，所以他显示这个 House 一 一二三的执行长，所以等于说你最爱的是房子，然后你也买了房子，然后接下来呢就投资，是整个投注在这个房子的领域当中哈、嗯。好，那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买房人生课》，那是这已经不是你的第一本书了，你前面还有就是另外两本叫做《买一间会增值的房子》，还有《小资族大翻身》，八年从20万滚出4000万的赚钱笔记。嗯、好，那这个第三本叫做《买房人生课》，那你可以稍微来讲一下，你觉得这三本好？如果就是听众朋友要选择，当然是全买最好了啊！但是他就是稍微讲一下他们三本的差别在哪里、嗯。
第一本跟这一本第三本《买房人生课》是比较像的，就是它的定位都是以买房为出发点，去要做哪些功课，跟要怎么样就是注意哪些细节。那第二本比较特别，是它是比较像是分享我过去职场就是开源跟节流的经验，那虽然也有带到房地产，但是房子的章节大概不到三分之一，对，所以它比较多是例如说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怎么样跟老板谈加薪水啊，或者是转换跑道的时候有哪些考量，然后怎么样开始存钱。对，那刚说第一本跟第三本比较像，但是因为第一本是2014年的时候出的，到现在2024年，其实这10年的市场的变化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等于是以再加上我年当然也累积了更多的经验，所以我就想说，那再写一本以买房为出发点的，要做哪些功课跟有哪些财务的规划。
是，所以就是要 update 的话就看现在这一本对不对？
对，
好，所以呢就是现在这本书呢，我们接下来要好好聊聊，就是买房人生课，这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哦、那其实透过买房换房的过程是不断要提升自己，优化自己，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你之前写的书跟现在写的是会有一些差别，
好，
那当然功力也增强了、哦、那了解房地产其实是人人必须学的财富课哦、因为说真的啦，就是我常常在讲哦，你当初念什么科系，找什么工作，好、哦，你职业的上下限就已经出来了。好、哦，那接下来要翻身哈、哦，或者是跟别人拉开差距，有时候就是你投资理财上到底你的这一堂课修得好不好、
嗯？
那当然，投资理财的工具有很多种，那买房就是其中一种哈、哦。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买房人生课哈、哦，在这本书当中，你规划了好几个章节，
对，
好、哦，那我个人觉得这个章节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哈、哦，因为循序渐进，
嗯，
好，循序渐进。那我觉得一开始你的第一个，好，就是你里面总共有几个 part？ 你总共有九个 part，
对，到换屋，
对，九个章节。那第一个章节就是要先大家怎么样开屋。好，你总是要有一个动机嘛，起心动念嘛，对不对？
哈、哦，对，
好，那起心动念这件事情呢，其实你刚才大概有讲过，你生命中的礼物就是26岁爸爸那一年的这个因为
负债，
对，因为投资的负债，那你们大家要去帮忙解决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就是你刚才有讲到说房东阿姨给你的启发，
好、
可是呢，在这个章节当中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的迷思哦，很多人就说啊，房价就已经这么高了啊，又少子化哈、哦，那以后那个应该会更便宜，我干嘛现在买？好，就是永远就是在网络上哦。有人的代号就是房虫，或者是空空，他们用这两个代号。那针对这一点，到底买房不买房，以后会涨还是会跌？好，这个部分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先回到刚刚说的少子化这件事。少子化是一个正在进行，而且的确是很难逆转的一个趋势。不过我们同时如果再看另外一个数字叫做家户数的话，你就会发现，虽然我们的人口从2019年开始下跌，那但是我们的家户数其实是还继续在成长，而且预期到2040多年，我书里面刚好有一张表是来自于国家发展委员会他们的报告，其实在未来这17-18年的家户数都还是会持续的成长，所以我们从2019年的大概900万户预计会成长到1000余万户。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趋势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即便没有结婚，我们可能还是会想要搬出去独立一个门户，那要么就是租房子，要么就是买房子。所以现在的确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小的两房或者是一般比较小的三房会变成是现在年轻人买房的坪数的大宗。
是，欸，其实我觉得齁，以前人可能就会说啊，成家立业啊，要结婚了，嗯，然后就去买个房子齁，然后常常也听到人家的故事，就说齁，哦，要结婚有赚钱哦齁，啊，赚上最就是因为要结婚所以买那间厝，
嗯，
齁，但是我身边的人齁，现在渐渐因为不现在要结婚嘛齁，我身边有很多人，而且有些是年轻人齁，
嗯，
他们一毕业一有工作能力的时候，欸，就开始想买房了
齁，嗯，
那一开始还买不起房的时候，其实他搞不好也住台北，
嗯，
好，但是他就跑到外面去租房子了，嗯，已经开始在外面租房子了，
嗯，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哦，然后他们就会讲说啊，就是跟家里的人啊，就是作息不一样啊，嗯，怕影响到他们啊，或者是说，嗯，啊，我已经长大了，我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啊，我东西太多啦，啊，所以就是很多原因理由就呼吁了你刚才讲的那个，
对，
哦，就是虽然是少子化，但是家户数是增加的，
嗯，
好，哦，那针对这一点，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
嗯，
好，那当然很多人就讲说其实买房还有所谓的刚性需求，
对，
好，所以如果你真的就是你有需要住，
嗯，
好，那你有这样的刚性需求，所以就是这堂课你就必须要修，
嗯，对，因为我们
不能跳过，
对，因为我们如果要独立门户，要么就是租房子，要么就是买房子，
是是是，
就是一个务实的决定，
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场跟大家分享相关的资讯。
距离总是让我们无法坦白，闭上眼睛总有一些面孔，一些片段浮在心上，寂寞也如此快，世界如此忙，忙得你和我都失去了判断。
忙碌的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全嘉义政府乡亭浦发现金10000元开农，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云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嘉义政府乡亭，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跳平台。
好的，欢迎回到现场。这首歌曲来自韩国女团所演唱的 Smart。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跟大家介绍可以让你变聪明的一本书籍哦。这本书籍呢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买房人生课，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书。那它的作者呢是 House123 的执行长邱爱丽。那这本书呢，其实这个作者已经看过1000间的房子，也梳理了人生百态。因为有很多的学员哦，都会咨询他，好跟他们讲他的苦恼在哪里，或者是希望他可以帮忙他，就是厘清一些概念哦。所以他浓缩了15年的买屋经验，好，那就是有实战的过程，在这本书当中，透过42个心法来跟大家说明。所以呢，真的是很棒的一本书哦。我觉得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不会有那种教条式的感觉，好，因为你等于是也看到他的人生过程，好，就是他到底有几间房子啊，哈，第一间、第二间、第三间、第四间，哈，还有照片，哈，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有很多学员问他的问题，我相信可能也是就是也许是你现在正面临同样问题，那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也可以获得解答。那今天呢，我们的作者 House123 的执行长邱爱丽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次跟你问声好。
Hello 子琳好，大家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针对这本书当中，我觉得一个数学算法必须要先让大家知道。很多人就会说，好，那 我要买房了，可是我不知道我买得起买不起，好，我到底要怎么算，我可以看多少钱的房子，或者是可以贷款多少。好，那我觉得你的算法还蛮特别的、欸
哦、你说用每个月负担的金额去回退，
对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那所以这个部分帮大家就是嘎子嘞、
哦、
教一下。
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设定预算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实际的是除了要知道我们要准备多少自备款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影响更长远的，就是我们每个月要负担的贷款的金额，因为这会影响我们买房之后的经济压力是不是理财跟生活的余裕。对，所以我归纳的三种回退的方式，第一种最安全最没有压力的，就是用我们的收入的1/3去回推我每个月我现在可以承担的贷款的金额。那所以假设我们是双薪家庭，当然我们就用家庭收入，所以假设我的家庭收入是6万块好了，那当然1/3就是用2万块去回推。好，那我书里面其实有放一个我觉得很好用的试算的工具，我就放了一个 QR code， 所以你扫进去之后呢，你就输入每个月2万块，然后30年贷款，然后利率假设是 2.185 好了，他就会跟你说，哦，这样子的贷款相当于是贷款多少钱，然后总价多少。对，但是如果假设我现在虽然家庭月收入6万块，但是我现在其实已经在租房子，我们每个月就在付3万块的租金了，或是2.8万的租金了，那我就可以用不要用2万，而是用2.8万。那这样子的虽然已经超过家庭收入的1/3，但是我如果没有买房，我也是在付2.8万的租金啊，所以至少我买房之后不会增加我的财务的负担。对，那一样是用2.8万输进去。那有一个是我觉得最 差解，就是也是贷款贷的，但是我们的压力会非常大的，就是当我们的贷款占到我们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二，那很多人都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哦，假设我月收入家庭收入是六万块，那三分之二其实就表示我每个月有四万都是要缴贷款的，但是大家真的不要太压抑，很多人的房贷真的已经占到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二了，因为这个三分之二就是银行他敢借给我们的钱的上限，好，所以他认为我们家庭收入有三分之二拿去缴贷款是可以付的，可是这个就会变成我们买房之后一个很大的经济的压力。
是，所以就是说大家要抓的时候是抓你收入的三分之一，如果是收入三分之一去买房子，你会过得比较不能说轻松，好，就是会比较安全，好，然后至于如果你本来有在租房，那如果用你现在目前付的房租回去换算的话，简单来讲就是无痛啊。
哎，对，
因为你已经过了这么久这么样的生，你的每个月房租都是这样缴，那只是把房租给房东的钱换成是给银行，好，那这样就是对你的生活影响应该也不是很大，反而多了说啊，这个储蓄哇哎，好，那种安定感。
对，而且我们付的这个，我们刚说的这个都是本息摊还，所以我虽然是付两万八，一个是付给房东，一个是付给银行，但是两万八里面可能有差不多两万。
我懂你讲的意思的数学，有些是本金，所以你等于也是存下来了，并不是消失不见了。
对，可能有一万六、一万八是本金。
嗯，
对，所以我实际上真正付出去的利息是远低于我的租金的。
是，好，那刚才就是艾莉有讲到说，那很多人他就是没有算嘛，
对，
他没有算的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那个房仲啊、卖房子的啦、银行都跟可以啦，我跟你讲可以贷多少钱呐、啊？哈、那很多人就他都借我了，他说我可以。就觉得别人帮他算好了觉得可以，就没有想到他是核贷的数字。
对，
但是一旦核贷下来之后，你那样过生活会非常的辛苦。
对，所以说你就是要搭配很长时间的宽限期。
嗯哼
哼，或是的确有些人他的家庭收入是很高，但是他又不希望他以后还的钱会占到他的收入太高，他希望他可能还是可以每个月定期定额做其他的分配，
所以就是用这样的基本算法，然后再去针对个人的条件去做排列组合修正一下，这样算出来是会比较安全的。
对，
好，那我觉得你书中有一句话我也还蛮喜欢的，他说要搞清楚你不是做屋奴，你是屋主。
对，我们是屋主啊，应该是房子为我们服务吧，对不对？
是是是。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在你买房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换屋过，然后你在换屋的过程当中其实每次都有资产上的成长，而且越住越好，对不对？那怎么样做到这一点？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房要增值嘛，那增值的时候我们卖掉这个房子当然就会有更多的自备款，那另外一个是其实买房虽然是我们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要过，所以包含本来的工作、就是该有的开源节流跟理财都还是要持续，所以随着我们的理财的绩效越来越好，当然我们也会有更资源可以分配一部分到我们买自住房的预算里面。
因为我的一般齁就是听到就说啊以小换大啊齁、然后先买蛋白再慢慢的换到蛋黄啊齁、这是我们很常听到的。
对。
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个实际的那个感觉。那像你在换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的观念都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第一个房子然后换到第二个房子齁、那个整个观念的逻辑。
我第一个房子反而是非常梦幻的。就是我虽然那时候已经开始做收租的房子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而且我一开始其实是结婚之后为了要省钱，而且刚好公婆家楼上有房子，我们就先住公婆的房子。对，但是后来就觉得哎、我们还是要想要生小孩啊，还是需要独立门户，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买自住的房子。但反而我一开始想的非常梦幻，我就想说我这间房子应该是要住到小孩大学毕业吧，可是那时候连怀孕都没有，
还都不知道在哪里排队。
对对对对，所以就想说，那我坪数应该要多少？所以我们就直接买了一个坪数相对大的电梯的三房，然后再加上一个车位，然后再加上它是一个比较就比较新兴的一个从化区，所以房价其实也算蛮高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反而放了我觉得过多的自备款在自住的房子身上。那这样的缺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排挤了我们 这个钱可以放在其他投资领域的机会等，
因为被房子卡住了，
对，被卡住了，我们放了很多钱在房子身上。那第二个就是每个月的贷款，当然就算我们用宽限期也会付相对高的利息嘛，对，所以后来反而在小孩后来两岁的时候，因为我们考虑到学区跟生活圈的关系，后来我们就决定要换房子。那换屋的时候反而就跟我先生说，因为我们是从南港搬到大安区，所以其实房价是更贵的，但是我就跟我先生说，如果我们要维持住电梯，然后室内要有个34-37平，那我们现在换的这个区域，我们总价就要买到5000多万。第一个我们又要放更多的钱进去，那第二个是一样，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每个月的现金流一样又变得很高，对，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那你可不可以接受爬楼梯的公寓？我先生说可以啊，因为他老家本来就是爬楼梯，我房子也都在爬楼梯。那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地点很好的，土地持份高的公寓，其实反而我觉得也是很有价值。所以我们反而就买了个公寓的3楼。然后很幸运的是，那个公寓的3楼买了2年之后，就有建商来谈建了。所以我第三次是被迫换屋的，我是因为我们要就邻居整合度也很快嘛，就是很就半年内就全部都整合完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在附近又再买一间，是第三间的换屋。
有些人买老公寓就是投资，希望说等都更，但是要等多久不知道，对不对？
好，
所以等于是说你在换第二屋的时候，你就已经在这个数学上的换算可以买的能力是买什么样的房子，那另外就是稍微做一点取舍，
对，
同时还要有未来性可以赚到它的这个成长。好，结果不到2年运气很好，就围牢改建了。好，所以等于是房地产的围牢这个议题也被你碰到了，你也学习到了。
对，
是是是。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艾丽哦就是很大方，好，他都有把他的房子照出来。好，照出来之后，刚才在那个录音前我就跟他讲说，你的每个房子都好漂亮哦，齁啊，这样子就是你在换屋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房子应该也很能够热卖。好，因为光我看房子，我看书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照片这个房子是一个很好居住的房子。
我其实对房子的，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来，就是他每一间房子他都来我家玩过嘛。他说，哇，你每次都花好多时间在装潢。我说，我这个就是我对居住的要求嘛。对，但是的确那时候第二间房子因为装潢不久，因为你想象我们持有2年多就有建商来谈，其实就有邻居问我们说，那你这样装潢不会觉得很可惜吗？
啊，当初装潢的时候不知道啊。
对啊，那我说啊，我就开玩笑说啊，你住了20年。那我住了2年，我们就改建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快乐的烦恼吧。对，就打掉装潢会觉得可惜，但是它就是个沉没成本嘛。那有能够有改建，而且是不错的建商，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把握。对，
应该是说负担得了，有些事情是无价的啦。
对，
齁，就是让自己住舒服一点点。
嗯，
但是在这本书当中，你也讲到说，这些年你开始不再买预售屋。
对，
可是我们现在看新闻就是预售屋很热。
对，
甚至就是因为打炒房啊，或者是房价过高啊，也造成很多人就开始去买预售屋。
对，
那当然这是有不同的评估方式。
好，
但是是不是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不再买预售屋？
我觉得预售屋有一个天生的不平等，就是所有的，虽然说合约是内政部有一个标准的范本，但是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建商其实都会有协商的这个条款，所以他会把很多本来政府规定说，例如说交屋款要保留多少啊，或者是有哪些可以达成解约的条件，他都会修改完之后要求买方签名同意。那一旦我们签名同意之后，我们事后其实就完全没有任何可以 argue 的地方了。那但是如果你不签，他就说那不然你就不要买嘛，尤其是现在房市这么高，
对，姿态
这么热络，对，所以他说你不买没关系，后面还有30个人在排队。
是，
那但是我们签了之后，其实天生真的就是不平等了。所以我觉得在预售屋的这个市场，永远都有一个庄家，就是建商。对，那更不用讲说有交易安全的问题。
是，
那虽然说他可能有提供内政部5个交易安全制度的其中一个，但是其实里面只有一个叫做价金返还，是可以确保建商真的倒了我的钱都还在的。对，那这个一样我又不能要求他你只能够提供价金返还。对啊，因为这个比例就是很少。对，所以我觉得如果 如果可以接受屋龄已经交屋的房子，因为中古屋也不一定我们都要挑三四十年的嘛，你也可以挑屋龄五年内的
新古屋。
对，新古屋、对，一样是房子不会太老，然后但是眼见为凭。
是是是，
对，我觉得其实是对我来说会觉得比较安全。
就对你来讲，你会觉得说它解决掉很多就是你迟疑的部分。
对，
嗯嗯嗯，对。好，那接下来就是在这本书当中也有讲到说，你看很多房子，
嗯，
好，然后也看见了人生百态。好，那这部分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我每次在看房子的时候，有时候有些房子的屋况都会让我要去想象以前有人住在这里，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好困难。就例如说那个房子可能漏水漏得乱七八糟，
就是已经像鬼屋了，怎么样想象它美好的未来这样子、
不是不是，想未来我是可以想的，
是
想未来是我擅长的
啊、OK
对，但是要去想象哇怎么有人一家四口住在这，而且地段可能非常好，那可能他们也不见得是没有钱修缮，可是他们就接受了这样子的屋况、居住在里面。对、那其实可能地段非常好哦，其实如果他要拿这个房子去借个200万、做这个房子的修缮是绝对没问题的、可是他可以接受住在这样的房子。
其实我常常在一些购物网站上，然后因为就是稍微看一下图片啊、那有些你就会觉得这房子是穿越时空了吗？就是停留在某个年代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有些人在卖房子的时候那个照片好真实啊、是开玩笑说然后可以去看那个大 S 住在什么样的房子、没有，因为它就是里面小到那个沐浴巾都还放在那里。
对对、
那你就会觉得说竟然有人生活在这样的房子，挤了这么多人、或者是就是是这样的样子。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购物网站也有很好玩的功能，就是说AI 装潢
啊、对
对不对？好，就同样的格局，你现在看到的这间房子正在卖是长这样，很有生活感的
哈。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如果你花钱装潢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样对，
好、那个整个差别就很多。
对，它就是要让我们有觉化的、可以想象的范例。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通过听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哇，今天好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买房人生课》，是由 House 123的执行长邱爱丽所写的一本书。哦，跟他聊天真是太愉快了，觉得时间不够用齁。赶快回到节目现场，再度欢迎他出场。Hello, hello.
Hello, 子琳好，大家好，我是 Adi。
好，那就是你看了很多很多的房子哦，所以刚才讲到说这个有的房子齁，你一进去就会觉得说这些人怎么可以在这么好的地段，然后住在这里，然后就是过这样的生活齁，因为就是他房子感觉上是停留在某个时空啊、哦，那但是如果说这样的房子，买起来是很有潜力的，对不对？
对，其实屋况可以整理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变化大的。那也不一定是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但是有一些基础建设的确是没有办法取舍，例如说可能泥座啊、防水啊、水电啊，好，我觉得这个是它的基本盘。但是其他的风格的部分的确就可以，现在有很多的软装跟轻装修的技术是可以用得到的。
嗯嗯，我相信这个你现在技巧也越来越好齁就是因为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你就是有分析说你看了很多的房子齁，但是没100分的房子、
嗯、
那可以买就是讲的这种具有潜力的，自己要稍微把它装修的、
嗯、
好，那也有那种已经人家装潢好的房子，
对，
好，到底要怎么看？好，那另外还有地雷的房子有哪些、
嗯、
在这本书当中你都可以自己去看。好，那所以刚才讲到说这本书当中分八个章节，从一开始的概念，好，然后还有你买房的能力，好，怎么去换算你到底可以买多少房，可以缴款的费用是多少，怎么样的存钱，好，还有房贷会不会让你压力很大，在这本书当中都会有答案帮你疏解。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个问题，你既然是 House 123的执行长，好，然后也买卖房子这么多了齁，嗯，对于仲介这件事情，
嗯，
好，仲介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第一个它非常的重要对，因为我们再怎么会议价或是再怎么会看房，都需要有一个代理人帮我们收了斡旋之后去跟物主周旋。对，所以因为我大部分看的都是成屋嘛，我比较少去看，比较少去买预售屋，然后所以仲介的确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一个角色。但大家可能对仲介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啊，有些人可能觉得有些中介就是很积极，好，那积极到他觉得很有压力，或者是有些中介就是话术很多，就很担心他会出很多招来要我加价，或是来洗我这样。那但是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他的技巧，好，但是我们也要做我们自己的功课，好，那不代表说这样子的中介就真的没有办法合作，就是他会来洗你，就表示他也有一定的技巧可以去洗屋主嘛
就是大家不要太有被害者的
那个感觉，對對對對對對，他只是在做他的工作而已，
是是是啊，但是自己要有一些底子，
对，
好，这样你才可以就是透过仲介来帮你做一些事情。
对，因为仲介他很好玩，因为他发现洗不动的时候他就会去洗屋主嘛
哦
他连洗你都不会，那他大概也没有什么技巧会去洗屋主，
就是他如果不会洗你的话他就是没有什么程度
或者是他对啊，就是我们常常想说，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成交嘛，他其实不是真的那么在意这个房子成交多少，
嗯，
这不是他的 KPI， 他的 KPI 就是成交了，而且没有后续的纠纷。
那你心目中的好中介是怎么样的中介？
我觉得要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用心，好，就是至少我交代他的工作，他不会忘记，然后不会随便敷衍我，好，因为我会问他的一定是我在意的点嘛。那第二个就是还是要一定的专业度，不要我问他很粗浅的我还要教他。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就是要掌握屋主。对，那因为很多仲介是很怕得罪屋主的，那你很怕得罪屋主，对屋主这么恭良，就是温良恭俭让，
那就是没有办法从屋主身上就是砍一些价格之类的，是不是？
对对，那你他没有，我就没有办法委托他去帮去针对我们说的一些诉求，
就是起码你要双方协调
对，但是很多中介真的很怕得罪屋主，
对对对，
所以你会变成说他全部都是以屋主为主，
嗯，
好，那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因为毕竟房子是屋主的，对，但是他没有具备一定的企图心想要去说服屋主或是去影响屋主的话，那就很累了。对，
嗯，但是你现在讲的是一副就是我买房的时候，
对，
有可能角色颠倒啊。
哦，对，我们
角色颠倒的时候，你还是要委托中介啊。
对对对，所以我常在说，就是不管我们是买房或卖房，其实我们都会，刚子玲有提到一个，就是房子一定有优点跟缺点，所以我们会想对这个房子有好感，想要出价，一定是它有一个我们觉得很看好的优点跟很重要的优点，嗯，但是它一定也会有一些缺点。
是，
那有些人会说，那我就是用缺点抓住，然后紧紧的一直砍砍砍，但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在议价真的是一个艺术，我们常说议价的本质就是谈判嘛，嗯，那谈判我们是说说话都已经是个艺术了，更何况是谈判，所以那里面要去拿捏说我现在怎么样收怎么样放，那我现在什么时候要讲一下优点，什么时候要讲一下缺点，
就是请看这本书，对不对哈？因为有些事情要稍微 update 一下。
嗯，
以前大家就会觉得说啊，我跟你讲好，你等一下进去的时候就开始闲，
对，
啊，闲这一个啊，闲最后就说，那就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砍价
啊，对
啊，现在不是这样子的。
屋主想说，你看不起这个房子的，有看不到这个房子的优点，你请回。
对，而且很多人哈，这个屋主在卖房的时候，他对这间房子是很有感情的，
对，
哦，啊，要不是钱不够多，他必须要把这间卖掉去买另外一个他现在要居住的，
嗯，
哦，啊，他搞不好还想持有，好。所以他想要把房子交给一个 how and 呢？
对，
也是真的
这个房子 的，
对，也是很喜欢这间房子的人，
嗯，
好，感觉上有点传承给他的那个味道哈，
嗯嗯。
好，所以就是要稍微修正一下。好，那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哈，其实你有提到所谓的诈骗，
嗯，
好，你知道那个房子有时候是一辈子就是金额很大的一个交易，
好，
遇到诈骗的时候真的是欲哭无泪，
对，
好，所以在买卖房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透过什么的方式来小心小心再小心？
我觉得分成两个，一个是成屋，一个是预售。那成屋当然包含了中古跟新成屋，就是已经盖好的房子。那只要是盖好的房子呢，一定一定要用的就是履约保证。那这个履约保证呢，有时候大家会想说，哎，那是跟信托是不是一样？所以我书里面举到三个诈骗的真实的案例，而且这个案例都不是个案哦，都是一个案例出现的时候，就有四十几个人就是组一个自救会。
哦，天哪！
就表示同一个集团，他是在很多的屋主
短时间之内就是诈骗了很多人，因为现在新闻传很快嘛，有的招是用一招一次就没有了，对不
对？
可是，在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受灾了。
对，受害者，所以我书里面举到一个是买房，一个是卖房，一样都是成屋，但是光买啊，卖房这件事情他就被诈骗了，所以他可能拿到可能不到一成的钱，可是他房子已经过户就算了，他还被拿去借了很高的负债，
天哪！
所以他就算产权要回来，那个债权人也会说他是第三方。善良的第三方嘛，所以他还是有一个抵押设定在这个房子里面，
就是他房子就算要回来，他的价值也会被债务人拿走，
对对对，对债权人，对，因为他被设定了一个这么高额的抵押担保，对，所以这里面就是因为他用的不是旅保，他可能还去到银行去做价金信托，他说哇，我都已经约在银行签约了，应该不会有事吧，然后他想说签的就是信托，应该跟旅保一样吧，其实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成屋就是一定用的就是旅保。好，那另外一个我书里面举到一个也是很经典，而且也是发生就是在那个建案就很多来户，就是他就是买方哦，当时卖房子，现在是买房子，那他直接跟建商买房，而且房子都入住了，住了半年才有人来说这个房子他的，不是傻了吗？
没有，我们就说那我call零，
对呀，啊，我都住在里面半年了，你来跟我说这
房子不是买了吗？不是也签了吗？钱不是也缴了吗？
啊
我都住在里面了，
对呀，啊，对呀，啊哦，所以就是他交屋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掉成本。那这个成本很多人想说，哎，欸，那我因为我书里面有教到你议价要掉成本，买房子之前要先了解一下屋主的基本的一些情报，我们可以掉成本来看。但是其实我们买了房子交屋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掉一个成本，不是说可以，应该说也要掉一个成本，看一下说这个房在现在这个 moment 是不是就是我的名字。那除了我的房贷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银行其他或是其他的抵押的设定在里面
啊，哦，被你这样讲觉得好可怕哦，而且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买或卖的案例感觉上都死在法律上，是不是？
对对，那正常的建商其实是在交屋的当下他会调 今天早上的藤本给你看的。
那我想问个问题，因为每次在这个买跟卖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角色叫做代书，
对，
我可以透过代书来防止这些事吗？
刚说的建商用的就是他自己的代书啊，他没有做
这件，所以就不是我的代书。
没有做这件事的话，我们如果又不知道要做这件事，很有可能就少了一个步骤，就影响很大。
嗯哼哼，
对。那像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那个案例，他是卖房子，那他代书也跟着买卖双方去到银行做价金信托，最后事情爆出来的时候，代书说他也是受害者。他说我没有钱啊，我只是一个中间交易的人，那我也跟你们一起去签约，所以他也说他是个受害者。所以这到最终是中介也说他受害者，代书也说他受害者，
所以也不能太相信代书，因为也许代书不见得是跟他同一国的，但是他就是也不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对，所以我觉得相信制度吧，就是我们与其去相信代书，当然代书是一个把关，但是如果我走的就是旅保，那例如说有些旅保公司他们对于代书都有审核哦。像例如说我最常用的一家代书，一家旅保，它是有他们所谓的特约代书，那所以他们特约代书只要他们的代书有曾经有任何的他们觉得
不良的
不良的记录，他就直接从他的特约里面除名了。
嗯哼
哼，那只要是大的代书，有经验代书，几乎都在他的特约代书里面，
嗯，
所以也不会很少代书，其实是都是找得到的，
嗯，
但是至少是被就是被认证过的。
所以就是你以上讲的这些东西在书里面都会告诉大家，
欸，对，
嗯，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然后包括就是虽然说你不再碰预售屋了，但是其实你在这本书当中包括预售屋，哦，跟你讲说啊，这个低总价就可以交屋啊，哦，或者是预售屋的合约里面有哪些限制啊，嗯哦，你都在这本书当中有揭秘，哦，
对，还有格局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另外就是你也会跟大家分享你的观念跟想法哦，包括就是透过买屋，哦，来让自己的生活更好，或者是财富在增加，嗯，那同时也可以为心爱的家人打造舒服的家，然后也有讲到装潢这件事情你的经验值，哦，好，那另外就是在最后一个章节呢也跟大家讲，就是要掌握五个关键重点让换屋可以更轻省，
嗯，
哦，所以就是在我们这本书的族群不只是你想要买房的，有些人是想要透过换房越换越有钱的，好，然后或者是说他有一些随着人生阶段的不同必须要换屋的，
对，
好，所以怎么换屋你也有告诉大家。那最好玩的是你的附录，你的附录还告诉大家有好用工具网站的，
啊，
就是一些网站跟 APP 的推荐，
对， 对，
这些是你常用的是不是？
对，是我几乎每天都在用的，就是因为我常常除了自己在研究之外也会有人我嘛，
嗯，哼
哼，那其实我常看的就是用这些工具网站，那只是说这些工具网站怎么用，跟你例如说我们说所谓的调藤本，调藤本之后怎么去解读，这个当然就是又是一个专业了。对，所以书里面会讲到说要做哪些功课，那这些功课是这些资讯怎么解读，我要怎么样去判断屋主现在可能会卖的价格。好，所以这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的 know how 在里面。
是，好用的工具网站还有 APP 就有分实价登录查询、房贷试算、调阅藤本、线上估价，哦，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捷运出口以及室内设计 APP 、
嗯，
哦，而且非常贴心的有些还有这个分那个两个不同系统的下载点都已经标示在上面，你只要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 QR code 就可以了，嗯，好，那最后呢就是当然就是很简单跟听众朋友讲齁，就是其实在这本幸福文化所出的买房人生课当中包含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内容齁，那一些细节 detail 的部分大家自己去买书齁，并不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小时就可以讲，
嗯，
好，那当然除了买书之外齁，如果未来要 follow 有关艾丽的相关的资讯，
嗯，
也可以就是打关键字 house123,
对，
好，那就可以搜寻到一些，那据说你会开课，但是你开课的时候是非常佛系的，一年才一次，对不对？好，
哦，对，
好，那难得来到节目当中，最后短短的时间，是不是来跟听众朋友呼吁一下，针对买房这件事，有什么样的观念要转变，或是有什么样的陷阱要特别的避免？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紧张，就是你要知道，紧张这件事情是每个世代跟每几乎是因为我从26岁开始看房子嘛，就是几乎不管现在房市好跟坏，一定都有人会觉得要不要现在赶快买，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你现在的心情是每个人每个世代其实都会有的。好，那我会说不要太紧张，原因是因为
你想要跟大家讲说你不孤单
啊，对，你不孤单。好，那因为我们一旦落入一个不管是有的人的紧张是因为怕恐惧，是因为怕现在不买会以后会更贵或会更买不起，那有些人是因为想要赚钱，所以他会有部分的想要赚钱这件事的动机在里面。那其实不管这两哪一个两，就是这你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只要我们很紧张，我们就很容易被媒体的风向带着走，所以我们就会更加成我们的不管是恐惧或贪心的这个情绪在里面，就会让我们买房的决策变得非常的冲促跟没有办法很完整。
嗯，
好，所以我觉得我当时会写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的确是有完整的表达出我觉得买房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功课。既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做决定之前可不可以好好的先想清楚我们买这个房子的目的是什么，那我预计要持有多久，那我持有期间我要怎么样养这个房子，以及我预计持有之后，例如说我放个五年或六年，六年后我预计它的出厂价格是多少，为什么，为什么我可以去支撑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可能是因为建设啊，可能是因为这个房子真的有很多的优点啊。好，你要说得出来，如果我们连这些都没有办法去说服我们自己，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冲动的决定。
所以买房人生课请记得先上课，买本书社之后要做好规划，下任何决定之前都要慎重，
对，
好，然后签任何合约之前也要小心，
对，对，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艾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宝贵的资讯，谢谢，
谢谢。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究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